先知阿摩斯是十二小先知里唯一的牧羊人，但上帝却要他传递斥责以色列百姓背离圣约的信息。先知何西阿是位特别的先知，他对妻子割灭的柔情与惨痛经历，透彻地呈现神对属他之人的大爱。欢迎您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这门课程是在介绍主前八世纪的北国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今天是第十九讲，我们要来继续看何西阿书第四章。今天我们从上次还没讲完的十一节看起。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我的民求问木偶，以为木杖能指示他们，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因为树影美好。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我却不惩罚他们，因为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这无知的民必致倾倒。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去，不要上到伯亚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以色列倔强，犹如倔强的母牛，现在耶和华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献的祭必致蒙羞。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我们上次有讲到这里的奸淫应该是象征的用法，而新酒是指还没有完全发酵完的酒。其实古代以色列并没有禁止饮酒，酒甚至可以是上帝的赐福。此外，古代以色列以及古近东的百姓日常最常饮用的饮品是酒，而不是水，因为迦南地水资源非常的稀缺，而且就算有水也有可能会受到污染，毕竟制作干净饮用水的技术还没有那么普及。所以其实以色列百姓最常饮用的是酒，可以是葡萄酒，无花果也可以拿来发酵成酒，他们也喝谷物发酵的啤酒。所以如果喝酒本身没有问题，那这里应该还是指着过度毫无节制的饮酒。这个主题到四章十八节还会再一次出现。十一节谈到奸淫和酒夺去人的心，十二节马上提到我的名，所以这里所谈人的心应该是指着我的名的心。北国以色列的百姓求问木偶，求问木杖，因为他们的淫心使他们失迷。这里所谈的木偶与木杖，有人可能会好奇是指着什么呢？这里的木偶希伯来文是作树木或是木头。我们刚刚讲到古代以色列或古近东水资源是非常的稀缺与贫乏，所以当人们看到 这样缺水的地区，树木却仍然青葱蓊郁。他们想，啊，那一定是一棵特别的树。有什么神力使得这棵树富有生命力呢？所以古晋东的百姓常常把树木视作神明的象征。而在旧约当中，大家也反复读到过，以色列的百姓在各树木下烧香献祭，非常有可能的是他们是在敬拜迦南地的女神明亚瑟拉。淫心，希伯来文作淫乱的灵，指淫乱的人的灵。淫乱在本书卷当中是一个重要的意象，象征离弃上帝，延续了本节所谈的求问木偶或求问木头。这里再次使用行淫这个意象来谈北国百姓的偶像崇拜，他们离弃了上帝，在各山顶各高岗的橡树杨树栗树之下献祭烧香。结果呢，这件事情造成了一个结果，十三节后面，所以你们的女儿淫乱，你们的心腹行淫。这里的淫乱与行淫，尽管可以理解为你们的女眷对丈夫不忠，去与别的男性发生性关系，但更可能是象征的用法，在谈偶像崇拜。所以这里的重点是在说，因为北国的百姓，你们都在山顶上树下大规模的敬拜偶像，离弃上帝，所以呢，你们的女眷们也都会这样去做。但是十四节进一步强调，注意，尽管你们的女儿、你们的心腹也会去做这些事情，我却不会刑罚他们。为什么呢？因为是你们这些家中的男性自己不以身作则，是你们这些家中居于领导地位的男性家长自己先离弃了上帝。他们做了什么呢？和合本这里翻，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与妓女一同献祭。但是这里的希伯来文其实是有点难解的。你们自己离群与娼妓同居，希伯来文是你们与妓女一起，你们分开。这是什么意思呢？历来大家都是把这边的分开认为是离群独自的意思。但是让我们想一想，这些男人为什么要离群啊？跟娼妓在一起为什么要离群呢？这是有点奇怪的思路。此外，旧约当中当离群这个字理解为离开原先所属的团体时，这个希伯来文动词会是采一种叫做 nephal 的形式。大家不知道 nephal 是什么没有关系，总之就是这个动词的某种形式。但是重点是，这边十四节这里的这个希伯来文并不是 nephal 离群的这个形式，而是另一种形式 PL 这种形式。所以我总结一下这里的问题是什么。这里的问题是，这个字理解成离群的时候是 nephal 这个形式，但是这里呢并不是 nephal 的这个形式，而是另一个所谓 PL 的形式。所以或许我们不该把这里理解为 nephal 这个离群的意思。有一个学者猜测，这个 PL 的形式就是把什么什么分开， make a separation， 可能可以理解为切开的意思。 在这里或许可以理解为切开祭物。所以整句呢，按照这个学者的理解是，你们与妓女一起，你们切开祭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跟和合本翻译的重点不一样了。和合本做你们离群去与娼妓同居，是在谴责这些男性性 sex 方面的问题。但是如果是你们与妓女一起去切开祭物，那就变成宗教方面 religion 方面的问题。我相信大家现在听到这里，心中还会有一些疑问，让我们先继续往下看。在下面一句，与妓女一同献祭，希伯来文是与圣女一同献祭，与圣女一同献祭。这个圣女呢，不是现在很流行的大龄圣女，这边的圣女是 Holy Girl， 圣洁的圣。其实在某些译本也翻译作妙计，但为什么我这边不直接讲妙计呢？因为有很多学者指出，我们不能够确定这个计性交易的部分。我们只知道这种女性在外邦异教的神庙当中工作，但有没有真正的去与人交合提供性服务呢？大家不知道也不能确定。大家想一下就可以理解，这种事情是很难有什么证据可以来证明的，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是，这些家中的男性与这些 Holy Girl 圣女一同献祭给外邦神明。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献祭就献祭，偶像崇拜就偶像崇拜，为什么要特别跟娼妓、圣女或妙妓一起呢？但如果我们对民间宗教有些许的了解，其实也可以想象，在许多文化的宗教仪式当中，你会需要有人的帮助，不管是清洁、整理、收费，或是与香客交际，这些角色通常都是由女子来担任。所以在宗教敬拜的场所中有女性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也就是说，有圣女、有 Holy Girl 这些在神庙中侍奉的女子是不奇怪的。而在这样有男有女的场景当中，如果有一些性行为发生，大概也很容易可以想象。但这不代表这些在神庙中的女性的工作就是性交易。例如撒上二章二十二节也曾说到，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这段经文尽管存在着一些我们没有办法很确定的解释，但是有两个重点是我们可以掌握的。第一，何西阿清楚使用行淫的意象来象征偶像崇拜。第二，何西阿延续了之前追究祭司责任的态度。这边他要追究的是关于北国百姓大规模敬拜偶像的责任，关于你们女眷敬拜偶像的责任，是谁该负这个责任呢？除了之前所谈的祭司，十四节谈到是你们家中的男性，是因为你们的男性家长没有尽到教导引导的责任，所以你们的女儿与心腹才会这样。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是很特别的想法。在过去 都是何人犯罪，何人受罚。是你犯了罪，你就要受罚。可是何西阿非常在意，非常追究犯罪责任的归属。他要问，是谁要负上最大的责任？是那些居于领导地位的人要负最大的责任。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欢迎您继续收听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阿摩斯书与何西阿书。
接下来，以色列啊，你虽然行淫，犹大却不可犯罪。不要往基甲去，不要上到伯亚文，也不要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里我也按希伯来文提供另一个比较直观的翻译：以色列啊，若你正行淫，希望犹大不要犯罪。若你正行淫，你就不可去到基甲，不可去到伯亚文，也不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再念一次这个翻译：以色列啊，若你正行淫，希望犹大不要犯罪。若你正行淫，你就不可去到基甲，不可去到伯亚文，也不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里希望犹大不要犯罪，是一个话说到一半的插入句，表达对南国犹大的期望。那除去这一句，这里的语气是怎么样的呢？是一个如果你怎么怎么样了，那你就不可以怎么怎么样。我们可以来造一个句子，比如说，如果你已经在吃柚子，那你就不可以吃会与柚子反应的西药。所以这里的意思是，以色列啊，如果你正在行淫，也就是说，如果你已经离弃了上帝去敬拜偶像，那么你就不可以做接下来的三件事：不可去到基甲，不可去到伯亚文，不可指着上帝起誓。大家有没有发现跟我们过去的理解很不一样？过去的理解是，这里之所以要北国不可以去到基甲，不可以去伯亚文，是因为这两处宗教混杂的问题。但是如果循此思路，那要怎么解释不可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呢？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人看这一节都看不太懂，因为中文并没有虽然怎么样怎么样却不要做什么的句子。我们有的是，如果你做了一件事，就不要做另一件事的句子。那为什么北国行淫就不可以指着上帝起誓呢？答案是因为你不配，因为你已经离弃了上帝，所以你不配再指着上帝起誓。同样的道理，为什么不可以去到基甲，不可以去伯亚文呢？因为你行了淫，所以你不配去到基甲，不配去到伯亚文。在这里就是指伯特利。大家记不记得阿摩斯书四章四到五节说到，以色列人啊，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基甲加增罪过，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任你们献有效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 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为什么阿摩斯说任你们往己甲加增罪过呢？如果我们不看上下文的话，很容易会以为是偶像崇拜的问题。但我们若看上下文，没有耶，不是因为偶像崇拜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缺乏公义、公平，只顾献祭，还献得很殷勤。所以回到何西阿书这里，按照这里的语气，是因为你们求问木偶，是因为你们的淫心使你们失迷，在各山顶、各高冈的橡树、栗树、杨树之下献祭烧香。所以既然你们这样选择，那你们就不配再去到己甲、伯特利，不配再指着上帝起誓敬拜上帝。你不可以两个都拜，那是劈腿。接着经文谈到以色列倔强就像倔强的母牛一样。我们马上会知道，在第十七节，北国以色列的倔强是跟偶像崇拜有关，因此上帝要放他们，如同放羊羔在宽阔之地。这一句应该是一句刑罚，但要如何来理解呢？大家要知道，羊羔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动物，是很需要保护的。所以放羊羔在宽阔之处，可能可以衔接到下一节的任凭它吧。意思是，我不保护它了，我不管它了，任凭它吧，任凭它身处在危险之中。另外也有学者猜测，放羊羔在宽阔之处可能是在影射被掳，也是在谈羊羔落在没有保护、很开阔、宽阔的地方。最后两节，他们所喝的已经发酸，他们时常行淫，他们的官长最爱羞耻的事，风把他们裹在翅膀里，他们因所信的记忆必致蒙羞。这里其实有非常多的问题，大家一路看下来会发现何西阿书的希伯来文很多时候不太确定具体是在指什么，这很有可能是跟经文的传抄还有在传抄过程当中所造成的缺漏有关。还有甚至有学者提到何西阿书可能有许多的北国以色列的方言，我们不是太确定。第十七节，如果我希伯来文字对字的翻译会是这样，他们的烈酒已经转离，他们不断的行淫，他们爱，你们要爱，羞耻他的盾牌。你们看这里的希伯来文语句是相当的破碎不好懂的，我们仅能猜测这里所谈的可能是某种豪饮、荒宴、纵欲的场景，因为谈到了酒，谈到了行淫，这两个元素都是我们在十一节看过的，所以有一个首尾呼应的结构。许多译本把他们的烈酒已经转离理解为当他们豪饮完了，当他们豪饮完了，他们不断的行淫。这里的行淫虽然也有可能是字面上的行淫，但更可能的是像这一大段所讲的偶像崇拜是象征性的用法。这节谈到羞耻，最后十九节也谈到因所献的祭蒙羞，可能都与偶像崇拜有关。然后盾牌，和合本是将其理解为影射领导者、官长的意思。 好，如果我们所谈的是对的话，好饮玩乐，他们行淫，然后这个行淫是采象征的用法。那么何西阿书这一段呢，就是把偶像崇拜与过度的饮酒享乐放在一起。我们之前也有说到，饮酒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过度、不加节制，以及醉酒后相应的行为。我们可以来多看一点，看主前八世纪的先知是怎么来谈饮酒的。阿摩斯书二章八节谈到权贵们，他们在各坛旁仆人所当的衣服，卧在其上，又在他们神的庙中喝受罚之人的酒。阿摩斯书四章一节谈到，你们住撒玛利亚山如巴山母牛的啊，当听我的话。你们欺负贫寒的，压碎穷乏的，对家主说，拿酒来，我们喝吧。六章六节也说，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约瑟的苦难担忧。不只是北国的先知，其实南国的以赛亚在这个时期，主前八世纪，以赛亚也曾斥责过度饮酒作乐的文化。以赛亚书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谈到，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以赛亚书五章二十二节，祸哉，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比较值得注意的是，阿摩斯是将饮酒与不公义联系在一起，以赛亚是将饮酒与忘记上帝作为连在一起，而何西阿是把饮酒与偶像崇拜联系在一起。或许有一种可能，是因为偶像崇拜的场景当中，祭拜的场景当中，很多的时候呢会用酒，很多时候也与饮酒、酒瘾有关。而按照阿摩斯的线索，这个时期的北国是很喜欢饮酒宴乐的。此外，按照何西阿书的四章十一节与以赛亚书来看，当人过度放纵、过度饮酒、酒醉的时候，会丧失是非判断，会忘记上帝的作为。因此，当他们忘记上帝、离弃上帝去敬拜偶像，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讲再会。
母亲如何能忘记怀中的婴孩，父亲如何牵挂远行的儿女，我也不忘记你，我总不丢弃你，也不忘记你，总不丢弃你。